HUD 共振，一场改变居民技术路线的意外联动。第一章，遮阳棚下的事故报表。赵刚站在长三角遮阳棚工程的验收现场，六月的阳光被头顶千米宽的聚碳酸酯穹顶绿成柔和的光斑，洒在下方川流不息的车流上。工程总指挥递来验收报告，红章盖得端正。赵司长，天棚工程全段验收合格，至少能给长三角夏季降温 1.2 摄氏度，每年还能省20亿空调能耗。赵刚点点头，指尖却无意识摩挲着报告边缘。三天前发改委党组会上，主任把一份报表推到他面前时的语气还在耳边。天棚工程解决了大问题，但眼下有个更紧急的，你看看这些数字。报表上的红色数字刺得人眼疼，2024年一季度全国外卖骑手交通事故8217起，同比上升 37%， 其中 62% 的事故诱因标注着骑行中查看手机接单导航，另有 28% 的骑手在事故时未佩戴头盔，理由多是天热笨重。赵司长，总指挥的声音拉回他的注意力。赵刚收起思绪，笑着摆手，工程做得好，但还有件事得麻烦你，帮我联系下附近的外卖站点，我想蹲点看看。当天下午，赵刚换了身便服，站在某市高新区的外卖站点门口，黄色蓝色的电动车像流水般进出，骑手们下车时第一件事就是抓过车把上的手机，手指飞快滑动。王哥，三号订单催单了，超时要扣钱。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年轻骑手冲同伴喊着，跨上车就拧了油门，手机架在车把上，屏幕亮着订单信息，他的头每隔十几秒就往下低一次，视线在路面和屏幕间反复切换。赵刚拦住站点站长老周，递了根烟，周站长，你们这儿一天能接多少单？骑手们都这么看手机骑车。老周接过烟，叹了口气，高峰时一天能走2000多单，不看手机不行啊，新订单弹窗，导航偏了，顾客改地址，哪样都得时时盯着。上个月我们站的小李就是因为看订单没注意闯红灯的电动车撞断了腿，平台赔了8万多，小李自己还歇了3个月。那头盔呢？赵刚扫了眼站点，发现近半骑手的头盔挂在车把上，天热也不能不戴啊。谁说不是？老周指了指远处一个擦汗的骑手，你问他，头盔戴久了闷得像蒸笼，尤其是夏天骑半小时就浑身是汗，有的骑手嫌麻烦，干脆挂车上，查得严了再戴上。傍晚回家，赵刚坐在沙发上翻那份事故报表，儿子赵小雨开车回来，进门就喊，爸，我这车在 HUD 太好用了，导航直接投在前挡风上，不用低头看手机，安全多了。赵刚猛地抬头，目光落在儿子汽车的仪表盘上，那里正投射出淡蓝色的导航路线，清晰地叠在前方路面视野里。一个念头突然窜进他的脑海，既然汽车能让导航抬头可见，那骑手的头盔能不能也这样？他立刻翻出草稿本，笔尖飞快划过纸页，核心是让骑手视线不离开路面。不需要复杂的智能硬件，手机就是现成的算力中心，头盔只负责显示，这样成本能压下来。他又想起老周说的头盔闷热和成本顾虑，笔尖顿了顿，分出2条线。一条是全新集成式 HUD 头盔，把显示模块和头盔做成一体，优化通风结构，解决闷热问题，初步估算成本控制在500元左右。另一条是插件式 HUD 护目镜，像墨镜一样能卡在普通头盔上，只保留显示功能，不用换旧头盔，成本应该能压到150到200元。窗外的夜色渐浓，赵刚看着草稿本上的2条方案，手指轻轻敲了敲纸页，不管选哪条，先得让平台、厂商和骑手都认可才行。他拿起手机，拨通了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司长的电话。老李，有个事想跟你联合推进，关于外卖骑手的安全，我有个新思路。 HUD 共振，一场改变居民技术路线的意外联动，第二章。会议室里的方案博弈，周三上午，发改委三楼会议室的空调开得很足，却压不住桌上的讨论声。长条桌一侧坐着美团、饿了么、京东到家的3位平台负责人，另一侧是5家设备厂商的代表，赵刚和工信部的李司长坐在主位。 面前摊着两份打印整齐的方案，集成式 HUD 头盔和插件式 HUD 护目镜。赵司长，不是我们不支持安全升级，美团的张总先开口，手指点了点集成式头盔的成本栏，500元一顶，我们平台全国有近百万活跃骑手，全换下来就是5亿，这还不算后续的维护成本。而且骑手流动性大，头盔丢了坏了谁来补？饿了么的王总跟着点头，插件式护目镜150元倒是便宜，但会不会太简陋了？显示效果行不行？万一骑手觉得不好用，戴2天就扔了，这不白花钱吗？厂商这边也起了分歧。做过智能穿戴设备的智显科技负责人倾向集成式，集成款能做更好的通风和显示适配，用户体验好，我们也能赚点技术溢价。而主打平价电子配件的速通电子却更看好插件式，插件款门槛低，骑手不用换旧头盔，接受度肯定更高，我们能走量，薄利多销也划算。会议室里的讨论渐渐偏向成本和实用性的拉锯，赵刚没急着插话，等大家稍停才推过去一叠打印好的测算表。各位先看看这个，他指着表格里的数据，按张总说的百万骑手算，全换插件式护目镜总成本1.5亿，但去年美团全平台因骑手事故支付的赔偿、医疗费用和订单延误损失加起来超过3.2亿，只要事故率能降40%，一年就能省回成本，还能减少骑手受伤的风险，这不是支出，是投资。他又转向厂商，两条技术路线不冲突，你们可以自主选择。发改委和工信部会牵头制定显示清晰度、抗摔性的基础标准，只要达标都能进入采购名单。李司长接着补充，补贴政策我们也商量好了，发改委从民生专项基金里出20%，平台承担50%，剩下的30%由骑手承担。算下来，骑手买插件式护目镜只要掏45元，集成式头盔150元，相当于几天的收入，压力不大。这话让会议室的气氛缓和下来，张总拿起测算表反复看了两遍，抬头时语气松动，如果补贴能落实，我们愿意试点，但能不能让骑手自己选方案？有的骑手可能愿意多花点钱买舒服的集成款，有的可能就想要便宜的插件款。当然可以，赵刚立刻应下，试点就选2个城市，深圳和杭州。深圳骑手多，路况复杂，杭州电商发达，订单密集。智显科技做集成式头盔，速通电子和另一家明视科技做插件式护目镜，平台开放采购通道，让骑手自主下单，我们跟踪数据。5家厂商里，除了2家还在犹豫，智显、速通、明视3家当场表态愿意参与。散会时，速通电子的负责人拉住赵刚，赵司长，我们能不能先做一批样品，下周就送深圳的站点让骑手试试，听听他们的真实反馈。赵刚笑着点头，好，越快越好。记住，不管是集成款还是插件款，核心都是不影响视线，不添新麻烦，别为了技术参数忽略了骑手的实际使用感受。送走众人，李司长靠在椅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想到推进的还挺顺利。不过你就不怕后续出问题，比如厂商偷工减料，或者骑手嫌麻烦不用，怕就不做了？赵刚拿起桌上的方案，指尖划过插件式护目镜的图纸，先试点，有问题再改。只要能真的减少事故，让骑手骑车时不用再低头看手机，这些麻烦都值得。他不知道的是，这份刚敲定的试点方案，几天后会通过一份内部参考文件，传到居民融合办公室的林野手里，引发一场意想不到的技术联动。